约翰一书第五章，他是遍地游行寻找那口吞吃的人啊、嗯、现在还没有到，因为我们今天读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读的是将来地成的事，对不对？第五号还没有吹，撒旦现在还没有下来，天上他还有地方，他遍地游行啊。旧约圣经里头约伯记告诉我们，他是走来走去，他在天上可以走来走去。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他在地上也走来走去啊。你看，我们读读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好不好？第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五章我们先读十九节，读完了以后啊，我们还要去还要读彼得前书第五章。好，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握者手下，看到没有？撒旦在哪里啊？就在地上嘛，全世界都握在手下。现在我们再读彼得前书，往前面翻一点，第五章，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就是彼得后书的前面一点点，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看到没有？撒旦在哪里啊？在地上，而且要游行啊。我们再读一点旧约的圣经，约伯记说，第一章，旧约的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旧约的约伯记第一章的第六节，约伯记，
约伯记
啊，对对对，第一章第六节哈。有一天，神的众子乃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这其中。第七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你看到没有？他就是到处走嘛，遍地游行嘛，地上到处都可以走啊。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警醒，你的家里他也可以去哦。当然了，他怎么不能去啊？他到处走啊，所以我们要警醒啊，要抵挡他呀、啊。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抵挡撒旦，对不对？不要给他留地步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不能给他留地步。啊？啊难啊！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现在第五号还没有吹，撒旦在地上不但能够走，撒旦在天上也在走，因为还没有甩下来，一直要到第五号一吹，撒旦就甩下来了。好，现在我们也请回过头来，我们再读启示录，我们还读第十二章，十二章，先读十二章，先读十二章。回过头来，我们还没有说完这个撒旦的事情，因为大家有问题嘛。好，那么十二章，你看到、啊、这个撒旦一摔下来的时候啊，第五节，妇人就生了一个男孩子，对不对？这个男孩子啊，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就是一个得胜者了。 这个得胜者怎么样呢？他的孩子就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马上就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个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复活，基督徒的复活那是到审判台前，这个是到神的宝座去，他是一个得胜者。这个男孩子是不是一个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代表，所有的得胜者都包括在里头。还没有到大灾难，三年半没有到大灾难来的时候就被提了。所以请我们记得，第五号一吹就有几件事情发生。第一个，撒旦被甩下去了；第二个，得胜者就被提了。好，去说。
撒旦先被摔下去以后，然后富人才生了。哎，
对对，你说对了。对，富人长，在我们来看那个次序啊，好像一步一步来，对不对？圣经的解释的话，可以是这样的：撒旦先摔下来，对不对？富人就生男孩子。那么这一个都应该在1260天以前。因为最后这个妇人要摆在旷野去1260天，对不对？1260天就是三年半，那是大灾难。啊，撒旦没有甩下来以前还没有大灾难，甩下来以前以后就开无底坑了。
那直接是先生的
啊，不是耶稣，这个男孩子不是耶稣，是得胜者，教会中的得胜者，不是耶稣啊。这个可能是有的解经啊，好像我不记得啊，好像是不是有人是这样解经，把这个解成耶稣，那是错的，这个不是耶稣。因为我们前天不是讲了吗，这个妇人是代表什么呢？妇人是代表从夏娃开始一直到现在，对不对？是他代表，不是代表玛利亚这个妇人，对不对？如果他是玛利亚，好，那么可能是耶稣了，他不是玛利亚，好吧？好，所以这个时间就是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同时发生的，就是五号一吹，第一件撒旦要摔下来，第二个得胜者要被提，第三个，请我们读第十一章。有一根，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这个苇子啊，就是芦苇的杆。我们千万不要想到我们中国的芦苇，那个杆很细很软。我在约旦河旁，我看见那个芦苇的杆就像竹竿那么粗，很长的啊，就是它可以拿来当尺子啊，当竹竿来量衡量。叫做亮度的帐，七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你看，这里就有一场战争了。42个月，对不对？你看，又是三年半，所以三年半这里耶路撒冷要被践踏，啊，耶路撒冷被践踏。好，第九节。
那为什么你说战争？为什么不要给外邦量外邦人
的？不要量外邦人啊！
不要量得
胜者。哦，他不是得胜者，他是把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量的意思就是审判。圣经里所有的量啊，就是代表审判。外邦人不用量，因为审判外邦人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还没有到，他们还要来践踏圣城42个月。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你看，就在这个时候，三年半一开始就有两个传道人来传道了，就是第五号一吹，撒旦甩下来，得胜者被提，耶路撒冷就要开始被践踏42个月。同时两个传道人就开始传道了，好不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连在一起来看，因为这里都说到1260天嘛，都说到42个月嘛，都说到是三年半的事情。所以第五号一吹，那个祸灾一开始，这一系列事情都出现了。好，所以我就在这个图表上的第五号 你看后面我就拿一些红字写在那个地方，对不对？红字那就是代表两个传道人来传道，哎，两个传道人旁边的红字就代表那个男孩子被提，黑字就是撒旦甩下来了到地上了，底下的黑字那就是说到，哎，对，就是兽也从那里上来了，十二章，对，十三章，13章兽就上来了，敌基督就出现了，对不对？也是三年半，他就如飞而来，对不对？好了，11章，那就外邦人要建堂，圣城42个月，好不好？
42个月的1260天，一个前3年半，一个后3年半，
都是最后3年半。
哦，
因为现在吹五号了嘛，吹五号那是大灾难来了，啊，今天我们说大灾难，所以大灾难一来，这些事情都出现了，都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都开始了。
那两个传道人是谁
啊？现在我们两个传道人是谁，现在我们还不能最后告诉你是谁，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以诺，因为这两个人没有经过死，所以他们还要来死一次啊。有人又说是摩西，这个我们现在不去揣测他，我们只知道有两个穿毛衣的传道人要来传1260天。
会来这么干吗？
哎，地上就在那个时候，谁要让他们来传道？不是天气很冷。穿圣经里的先知，包括施洗约翰，都是穿骆驼毛的衣服。旧约的以利亚也是穿毛衣，穿毛衣就是跟大家不同啊，对不对？他吃的蝗虫野蜜，他吃的东西都跟我们不同，就是说他要从人中间分别出来，从人中间有分别，好不好？不是气候冷，而是有分别出来。
所以这条红龙是不是那个伊甸园里面那一条蛇？
是，对，古蛇嘛，他跟我说清楚嘛，就是那条蛇。那条蛇啊，上一次我们讲了，本来是小的一条蛇，现在大了，变成红龙去了。本来只有一个头，现在有7个头了，有10个脚了，你看好厉害，好不好？就变大了，撒旦越来越大了。而且从第五号开始，撒旦到了地上，他不能在天上没有权柄了，他就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了，他就有一场战争要打了，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说到这里，就说第五号，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因为第五号、六号、七号就叫祸灾、祸灾、祸灾，那个就是大灾难来了。5、6、7、3个，好，对不对？从五号开始就是祸灾，3个祸灾，就是6号也是祸灾，7号也是祸灾，而且这个祸灾就对到人来讲了，真正是到人的身上来了。所以第五号以后，第五号一开始就有蝗虫，无底坑不是揭开了吗？蝗虫就来了。实际上这个蝗虫啊，就是代表撒旦的使者了。这个蝗虫很稀奇，到底是不是什么蝗虫，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从无底坑里出来的，因为在他的身上，第9章，请我们看第9章。第7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就是快得很啊，这个马就是很快嘛。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鞋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那么这一种蝗虫是什么蝗虫？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蝗虫啊，我们知道原来地上所有的蝗虫都是吃庄稼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蝗虫不吃庄稼，专门来咬人，而且它这个尾巴上有鞋子的毒钩啊， 他专门呢不是拿牙齿来咬你，拿尾巴来刺你。我们知道蝎子啊有一个很大的钩啊，尾啊那是很厉害的，有毒钩，能够伤人，就是他有权柄了。第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叫亚巴顿。亚巴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灭亡的意思，无底坑的使者做王，他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就是希腊文，叫做亚波人。亚波人这个名字就是灭命者，把生命给你灭掉，杀你，就是灭命者。一个叫灭亡，一个叫灭命者，是专门对着人来讲。请你记得第十节说有尾巴像蝎子，哦，一个叫灭亡，就是亚巴顿的意思，亚波人的意思就是灭命者，把生命给你灭掉了。第十节，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请你记得这个只有五个月。大灾难的开始先有五个月是蝗虫的战，它能够跑像马，又能够飞，你躲到房里它可以飞进来，你在外面它可以跑过来，好像你跑不掉。它有一个毒钩可以刺人。第六节，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就远避他们，这就很厉害了，想死你都没办法死。可能啊，我想你被那个毒钩一刺了以后啊，你就软弱了，力气都没有了，你想起来自杀都不可能了，要跳楼都没有力量了，对不对？想死都死不了，但是要有五个月，这个毒钩就非常厉害。到底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现在不清楚。那么有的人，你不管哪一个圣经学者，你怎么去读，读现在还读不出这个蝗虫来，画也画不出来。有的人说他身上按了一个 computer， 为什么？他专门刺那个，你看第四节，他们专门刺那个伤害恶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你看到没有？就是属神的人啊，他不敢去刺他，你看到没有？没有神印记的人，他反而能够刺他。
外邦人也是
啊，哎，就是外邦人吗？就是不信没有神印记的人吗？这里就包括以色列人或者基督徒，他们有神的印记的，神不许他们伤他啊。啊，现在我就说简单说一下这个印记哈。在圣经里头很多地方就说恶上受一个印记啊，恶上受一个印记。你看啊，我们啊读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使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这座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狱海滨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仆人的恶。你看这就有个印，那印恶了，对不对？那么是不是真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头上和着以色列人头上，神都到那个时候都给我们盖一个章在那里，一看就是基督徒了，一看就是以色列人了。那么这个印啊，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请我们读第十三节。 第一章，第一章。第十三节，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为印记。所以看来这个印记啊，还不一定是头上盖一个章，额上。那么为什么说额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住在我们里面啊。圣经说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没有说住在额上。这个额的意思就是代表你的思想啊，对不对？二就代表你的想法，你的思想啊，就是我们基督徒这个思想，以色列人的思想，都只知道我要拜神，我只有一位救主。你的思想已经固定了，不会变了，你不会去拜那个敌基督的，不会去收他的印记，因为你里面已经有神的印记了。所以从这里看，这个印记是圣灵就做我们的印记，那看来就不是说外面的盖个印嘛，好不好？所以这些印记看来是里面的。那么以后敌基督的他也有印啊，要收他的印记啊。我看也可能是里面的，可能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上次说过洗脑这一件事情啊，洗脑对不对？你被什么主义把你的脑洗了，你就死心塌地跟着他了。就好像你的思想都想的就是这个罪，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那是洗脑。你看这个洗脑脑的人就不同了，那个希特勒也洗脑嘛，那个叫军国主义嘛，他就觉得对，他就为希特勒叫卖命，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有个印记了，有个印记。好，我想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印记，就是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哈。我看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好不好？不是在外面的，乃是在里面的。今天我们再读启示录的第九章十二节，启示录的第九章十二节，第一样灾过去了，祸，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你看，这是大灾难了，这个明明告诉我们这是大灾难，灾祸过去了。现在我们读第九章的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火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猛言猛月猛狮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个请我们注意，猛言猛月猛狮没有这个猛字，没有这个猛字，就是年月十日，在原文就是年月十日。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就杀人的第三部分。十四节是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他捆绑在伯拉大火的四个使者释放了。伯拉大火在我们现在呢，就是幼发大地火，幼发 Ratis， 幼发 Ratis，就是在伊拉克境内的这条河。我们知道在伊拉克这个国家的境内有两条河，一个叫幼发拉底河，幼年的幼，发展的发，拉就是拉，拉推的拉，底这个楼底下的这个底，幼发拉底河。另外在它里面还有一条河叫做底格里斯河 Tigris， 两条河，这两条河交界的地方就是在科威特，科威特 那里就进到波斯湾，然后到海里面去。所以这样看起来，伯拉大火好像就是在伊拉克境内，那里将要有四个使者专门杀人的要出来，要杀人的要出来。他们到了年月十日，那么读圣经的人啊，因为没有猛字，猛年猛时猛月猛日，所以就把年月十日加起来，一年是360天，360天，圣经里没有365，是360天，再加上一个月，对不对？30天，就是370天，然后再加上日24小时啊，就是一日，就是391，对不对？再加上24小时，加上一个小时，啊，就认为啊，这一个出来是这样来算，他们是这样来把它算一下，就是有一年多。这一个灾，第五灾有一年，第六灾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有的人又觉得说这个不可靠，可能比一年多还要长。如果这个是一年多，再加上前面有5个月，就是去掉1年半了，还有2年，大灾难还有2年，对不对？3年半嘛。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这里是年月十日时，只是说明神定规好了这个灾有多长的时间，连时间都给你定好了，因为年月日时了，好像前面第五号那个灾只有5个月一样的，都给你定好了，这个灾也给你定好了，连时间都定好了。
确实是382。
现在我们不暂时不是这样算啊，我们只是给大家说，这个读圣经的人啊，有这种算法，等于上次我们讲那个敌基督的666，有人原来算希特勒，这个也算错了，有人算墨索里尼也把它算错了，好不好？就是不啊，我们没有准确以前，我们先不来下一个定义啊，给他决定怎么讲。好，现在我们再读第九章。第16节，马军有20000，在原文是10000乘10000再乘二，就是20000，2亿啊，2亿，它是2亿。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你看骑马的都有20000，那不得了啊，对不对？不知道现在台湾有多少人啊？
2000万，
那1亿都不够了。中国现在大陆听说有12亿，那就有2亿拿出来骑马来打仗。举个例来讲啊，这数字不得了的哈，马兵啊，其他的空军不算，海军还不算。好，现在17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枷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第三部分，就是这个第六号，第六号以后就有第三部分地上的人被杀了。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一只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到底这是一种什么马？ 我们不知道。总之这个马是很厉害的啊，而且是两万万人来骑这个马啊，来骑马。二十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凡是去拜魔鬼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那么已经死了第三部分人了，那地上这些人啊还不悔改啊，还不悔改，因为这是大灾难。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大灾难都是从撒旦来的，对不对？第一个从无底坑人上来，第二个回到大火那四个使者要来杀人。那么也给我们看见，从第六号开始战争就来了，战争就来了，就开始打仗了，因为有马兵出来了，第六号开始。但是这一个到什么时候这个战争结束呢？什么时候战争就结束了？这里面有给我们讲。但是我们知道真正战争的结束是在启示录的十六章，所以现在请我们把启示录的十六章我们请翻过来。请我们先读第十二节啊，以后我们都要一个个读的，先读十二节使大家明白。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白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预备道路。你看到没有？他给他预备道路。所以这一场战争从第六号开始一直在打，可能不止打一年多，也可能打两年，因为他整个有三年半嘛，可能两年多或者三年。最后那个白拉大河的水都要干，日出之地的众王都要来，所以这一场战争就是十六节，十六章的十六节。那三个鬼魔并叫众王聚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杰多镇，所以这一场战争要叫哈米杰多镇战争。最后这一场战争是被打败了，是谁把他打败的？那就是基督羔羊把他打败的。那我们请读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和他的军兵征战。你看到没有？最后是主耶稣来了，骑白马是主耶稣要和他打仗。二十节，那兽被擒拿，那在他兽面前曾行过奇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偶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人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对吧？好，这里看见最后的结局就是从十六章最后十九章他们就结局了，这场战争打完了。撒旦从天上坠落到地上，他要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他一定要在那里打一场战争。这一场战争最后发展成哈米杰多镇战争，开始还没有在地上，没有在以色列这块地上打，后来就打到以色列去了。那个叫以色列有个地方叫做米杰多， 密接多那个平原，他们就在那里去打。好，这个我们要到讲哈米吉东征战争的时候我们专门来说，好不好？好，那么现在到这里我们就已经把第六号把它读完了。经啊，这是不同的哈，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来解释在圣经里头的这个翻译的意思。劝他们横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什么许多艰难，就是艰难。所以这一些被提的是历代的基督徒，有的已经死了，现在他们复活了，被提了，寻道了。我相信这里头有彼得，也有保罗，他们会是寻道的。在这个时候他们都复活了，他们也就被提了，就是这一次的被提，而是在第七印还没有揭开以前就开始了，就是在大灾难还没有来以前他们被提了。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一次的被提是一个大被提，很多人是死不过来，他们还没有，不是从大化中灾难中出来，他们没有经过大灾难，因为时间时间有时间。那么也我们刚刚讲有的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这被基督徒在大灾难里头怎么办？大灾难里头我相信是有两种的基督徒，还有两位，有一类留下来第一次没有被提的基督徒，会根据他们生命的成熟会被提。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还是读启示录。请我们读十四章。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果，因为收果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都被收过了。熟透了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烤熟了，烤啊，经过火烤把它烤熟了。庄稼都代表麦子了，不是败子是麦子。所以这里是说基督徒，有一批基督徒在灾难的里头他们被烤熟了啊，就好像灾难呢、啊、就好像一路火，我们吃红薯没有熟的空红就红熟了，烘熟了也就是你成熟了。所以很多基督徒我相信是一定会在大灾难的里头被烘熟啊，被烘熟。这所以这个时候一烘熟了就被提了，收割嘛，收割就是被提的意思啊，他们就被提了。那么我们再读，请读十五章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就是使徒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那么这里告诉我有一些人是胜了兽和兽像，那就是经过了大灾难，兽是代表第七毒，胜过了他，没有受他的印记也不拜他的，这些人，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现在都到了玻璃海上。那么玻璃海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请读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他坐在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为做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出来，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又从水晶，所以玻璃海在哪里？在神的宝座前。所以这些人站在玻璃海上，就是他已经踢到宝座那里去了，他们胜过了受活受像，这些人是经过了大灾难，他们也被提了，也可能其中有殉道的，会是殉道的被提了。所以基督徒不是在大灾难来以前全部被提，而是得胜的被提了，不得胜的怎么办？就留下来经过大灾难。那么在大灾难里头，你被烘熟了，烤熟了，被提了啊，可能有的基督徒是要经过那里，因为他看见别人都走了，这个也走了，那个也走了，怎么最后我一个人还在这里啊？那就悔改吧，啊，悔改，就带着你悔改，悔改以后，好了，成熟了，就受果了。那么还有没有基督徒不肯悔改不受果的？我想有，因为那个妇人在旷野要到多少天呢、啊？1200多天，60天，可能要到最后一天，还有人不悔改，甚至有的人跟着定基督。跟着假先知，还可能有基督徒，这个一点不稀奇的，啊，一点不稀奇。啊，我经历的经历就有这种情况了。你看，我看见了，啊，那么在大陆也有基督徒啊，那么大陆局势一变了，他看见，哎呀，那个政权真好啊，他就公开表示我不信耶稣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读的有怎么说，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循他的道，没有怎么样弃绝他的名啊。很多所以主耶稣说，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以后我也不认你啊。这个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有一天还有的基督徒他可能不认主耶稣，他看见要被敌基督了，刀放在脖子上了，我还是要命好了，耶稣我可以不要了，可能他要到最后一天1260。也有这样的基督徒，好不好？好了，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这个表格啊，那里就写到第一个被提是有应许的，我们举了2节圣经，一个就是路加福音，就是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一切，21章。然后启示录的3章第10节，就是说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另外一个背提的预言，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都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底下就是全教会不是一次背提，不得胜的基督徒要留下来经过大灾难。刚刚我们已经讲了，比方第2章，推亚推拉里头有的人，耶稣说你不肯悔改，我就使你经过大患难。第二个就是生了男孩子的那个妇人要到旷野1260天，那就是大灾难，还有人要进攻。底下就是第一次的那个大背体是在大灾难以前背体，有许多的人没有能数得过来，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第7章，这里头就包括那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啊、就是得胜者，也是那第一次就背体了。那么剩下的人经过大灾难的这些基督徒被不被提呢？底下我就取了2个，一个就是庄稼熟了，第二个就是站在玻璃海上这个受火受降的，他们也可以被提。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说到被提是用什么形式被提。那么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15章，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说总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说总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说总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说总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有一天你要被提，身体我们要改变，成为有灵性的身体。那么有的基督徒已经死了，那个身体都腐烂了，不要紧，神会给你另外一个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所以我们说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有血肉的身体，也有灵性的身体。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十四章十三节，哎，第四章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那就是死了的基督徒了。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上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个复活就是灵性的身体复活了，不是他原来这个肉身的身体。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用与主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请你记得，这里的背题不是灾前的背题，不是的，这里是说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要在主耶稣最后降临的前面，死了的基督徒复活，活在地上的基督徒，包括你不得胜的基督徒，都要改变身体被提上去，到哪里？到审判台前。这是提到哪里？你看见没有？啊，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看到没有？不是在地上，要提上去的。所以那个妇人在地上有1260天，可能就在那个时候，主快要降临到橄榄山，还没有降临以前，主先降临到半空中，半空中主升。设立他的审判台，所有基督徒不管你死了活着都要改变身体，到那个地方，在审判台前受审判。那么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七八九十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说报。这个就是要到空中了啊，审判台前。我们再请读罗马书十四章，往前面翻，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也是第十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第十节，十四章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 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记着说，记着主说，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怎么样说明啊？有一天在审判台前，我们都要把自己的事说明，那就是主耶稣要审判我们。所以最后那一个背题不是灾前的背题，是主耶稣快要来了，灾难可能都快完了，那些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也拜受像的，或者在那个时候没有悔改的，也没有考熟的这些基督徒，还留在地上，都要被提到审判台前，包括死了的基督徒，历代死了的基督徒，那个时候都复活了，可能那些基督徒也没有得胜的，死了的没有得胜，因为得胜的在第一次被提就已经提上去了，就复活了，啊，大被提的时候，那些得胜的都是。因为得胜的要先提到宝座那里去，所以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没有得胜的基督徒最后都要被提上去，半空中受神的审判。好，在那个时候审判完了，主就降到地上来了，得胜的人就和骑白马的一起，也骑着白马下来打最后一场这个战争，还不是这个战争，战争一打，千年国都知道啊，千年国都知道地上的国就毁灭了。上一次我们那个看到第六碗第七碗一到完，就看见怎么样，地上的果就成了基督的果了，所有的果就成都倾倒了，没有了，不再有了。好了，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背题是这样。那么最后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就是往后面翻一点，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二十一节，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就是加拉以弗所书的后面，也就是找到了吧，腓立比书啊，第三章二十一节。第三章二十一节，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就是以弗所书的后面啊，以弗所书后面，他第二十一节，他要按照呢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身体怎么样相似。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会改变形状，就是不得胜的基督徒那一天也要改变形状，到那个时候在审判台前审判你，审判完了以后就按照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如果你不得胜，你还有许多的没有悔改，那就到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一千年，得胜的基督徒就作王一千年啊，到了这个程度，到了当时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的身体都会改变，就是变成了灵体了，复活的人有灵体，我们这些没有死的人也要改变我们的身体成为灵体。什么叫做灵体？那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啊，我们看看主耶稣那个身体就是一个灵体。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一派犹太人们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这个身体是门窗都关了他就进来了，那个叫做灵体。主耶稣复活以后，你看在橄榄山他就升上去了，那个就叫灵体，就不是我们这个身体，而且这个灵体还可以吃东西。你有烧鱼，主耶稣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给他一天烧鱼他也把它吃下去，他也可以不吃也可以吃，也可以升上去，这个叫做灵体，改变了身体。好，我们都要改变，但是身体是改变了，有一个属灵的身体了，但是你没有得胜的基督徒 那一定是在黑暗里头哀哭四十一千年，就带着这个属灵的身体在那里哀哭一千年，好不好？当然也可能有的基督徒还要经过地狱的火，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有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但是不是下地狱，要地狱的火烧一烧啊，还是要经过，不是基督徒不经过。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怎么活在生命的很重要，这是一点。那么下一次呢，因为我们就要读启示录二章到三章，七个教会的这封信，就是神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得胜者，好不好？好，我想我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
我们上一次啊已经讲过了，交通了这个哈米基督镇的大战。那么现在我们一些问题，我想我今天开始呢再把哈米基督镇大战呢再把它和大灾难再把它复习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等于这一次是上课的性质啊，所以才有那么多讲义那么多表格，是上课的性质。所以假若你有一节课没有上，你自己要补一下，如果你不补的话就可以下一次就有点接不起了啊，接不起。补一下以后呢你还会有问题，好，我们就继续交通。我们可以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些问题就不是我们这一次要交通的内容，比方说千年国度里头谁来做王，谁做老百姓，像这些问题啊都不是我们这次交通的范围。因为如果要交通以后可以专门有一个题目我们来读，就是神国和天国关系，还有新天新地的这些关系啊，这些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好，所以那是作为另外的一个题目。上一次因为我们说到背题，就是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到这个地上以前，他的脚还没有到橄榄山上以前，特别是在第五号那个时候，因为大灾难开始，五号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因为上次我们讲了第七章启示录，就有好多人被提，被而且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因为我们要讲这些得胜者的背景，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曾经说过的一个题目，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过程，就是主耶稣要先降到半空中，我们就把这个上一次我们提了一下。但是那个背景不是得胜者的背景，主耶稣降到半空的目的是设立他的审判台，那个时候不管你已经死了的基督徒或者没有死的基督徒，都要在主耶稣降到地上以前，我们要被提到空中在云里头受主耶稣的审判。那么得胜者受不受主的审判呢？得胜者既然叫得胜者就不在那个范围啊，那么他就到宝直接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得胜者，或者站在玻璃海上。所以我们要为了把它分开来讲，所以就是那个不叫背题，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头也说到要背题到云里，所以也用了背题这个字，所以我们就会和得胜者的背题把它混在一起。啊，所以上次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专门说了一下。得胜者的背题的开始就是五号，大灾难还没有到，就开始背题了。以后他在大灾难的里头就有陆续的人背题， 在那里头啊，我们上次说就像火烤一烤，烘一烘，你这个麦子成熟了就被提了，成熟了就被提了，啊，知道在那里去啊。玻璃海也是在神宝座面前的玻璃海啊，啊，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在神的宝座前有玻璃海，也是到宝座那里去，都是被提了。这个被提就是得胜者了，成熟了就被提了，没有成熟的人还要留下来。和有的没有得胜的已经死了的没有得胜的也要留下来，那是到主耶稣要降临到半空的时候，这些人再到上面去做什么。好，那么关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题目，好不好？就是没有得胜的，就是天上龙一家前世第四章，那是另外一个题目。千年古都又是另外一个题目，神的国也是一个题目，新年新地又是一个题目，那有很多圣经可以做参考。那么我们就留在以后我们再来交通。所以今天呢，我们关于这个哈尼基督的大战，今天发了一个表格给大家，或者请我们看一看这个好不好。哈尼基督的大战，你看我们在旁边写的有一个第六号，底下又有第六丸，看到没有？实际上这两个都是说到战争。第六号完了以后就是第七号，第七号一开始就是碗就开始了，所以这两个应该是肯定的，第六号和第六碗应该是比较接近的。第六号一开始呢，那就是白老大火的四个死者，他们死放了，那是第六个天使一吹号了，他们就有马兵两万万，这个战争就开始了，他们就要杀人的第三部分。时间呢，年月时日，也可能加起来，可能啊，不是决定了，一年多，一年多，因为一年呢、啊，不是有一年吗？再加上一个月，再加上一个小时，再加上，应该他这个反呢，应该是日时，日在前面，时在后面，再加上一天，再加上一个时，好了。你可以把它画一下，是在后面。那么这是第六号，第六号完了，这个马兵两万万就没有结束，就是战争并没有结束，它会持续的，就持续到第六晚，到第六晚。为什么我们知道它是持续呢？因为第六晚战士的发起者是什么？鬼魔的灵和兽，第几度？啊，第几度？所以这一个战争，第六晚的战争和第六号的战争是连在一起的。第六号一吹了，那个大伙四个师的释放了，他们就组织军队了。这个军队一组织啊，就是敌基督的要建立他的国度了，他就要杀人，这第三部分。杀了以后，他要得到他的权势，然后他就把万国都发动起来。参加打以色列的战争，开始还不是打完全打以色列，我相信有打以色列的，有，但是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战争，也可能是局部的一个战争，在以色列要打。为什么呢？因为啊，那里说到要四十二个月，你看战士攻击的对象第二条，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对不对？四二就是三年半，也就是从五号开始啊，他们就已经要做这件事情啊，大概呢他就要开始做这个事情了，因为四十二个月就已经开始了，所以那里可能就是开始，但是不是最后的决战。最后的决战应该在什么地方打呢？就是哈尼基督的最后有一次大的决战。所以这个战争看来是从第六号开始一直打到第六晚，所以后面就想继续第六号的战争，六晚就是继续六号的战争，继续打。参加者是哪一些人呢？第一个，第六晚的参加者，普天下的众王，撒加利亚书是万国 出去万国要攻击以色列。启示录六章十二节是日出之地的众王，这是东方的王。底下北方居住的陀迦马族和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格，这是北方的，有东方的，有北方的，然后最后一个西方，那是西方的那个兽，从地中海中上来。这里专门给你写一个西方，因为那上面日出之地你知道是东方，北方那你知道是北方，这里加上一个西方，圣经里没有说西方啊，我们是加上给你解释，因为地中海是在西方，好不好？那么这三部分的人还加上万国的人，普天下的众王就是要去都打哈比基督顿去打仗，打以色列去了。开始是敌基督的在那里打，一直到后三年半了、啊、敌基督就显出来了，对不对？他就要是以色列人的贡献子息，所以那个四十二个月他们就已经开始在以色列搞了。但是最后啊，没有最后的打，最后主耶稣一降临，那是最后的一场战争，哈米基督顿，好不好？所以这个战事是一直在继续的。底下第六号的第六晚的最后第六晚战事的结果，第一条就是以色列蒙基督拯救，以色列人是绝对打不赢天下的万国。拯救是谁来拯救的呢？第一个就是骑白马的和跟随者，就是启示录十九章。然后撒加利亚书是一经结束都说了，那是耶和华。这个不对，撒加利亚书一章十一节这里不应该是一章十一节，我想可能是三十九章吧。我想是三十九章的十一节。三十九章的十一节。啊，那你说要飞鸟要吃他们的肉，以西结书三十九章。三十九章。来试一下。改了啊，三十九章哈，三十九章的，哎，试一下，对了。底下第二条就是敌基督彻底的失败，飞鸟来吃他军兵的肉，这是启示录的。格瑞飞鸟和田野的走兽吃勇士的肉和地上首领的血，那是一起结束的。尸首在哪里？鹰眼必须在哪里？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突然主耶稣在讲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尸首在哪里？鹰眼必须在哪里？所以很多人啊，读了这件事情就来问我这些怎么解释。好吧，那如果把这里弄懂了、啊，就哈米杰斯是战争，那就懂这句话的意思。第三点，敌基督的结局，那兽被擒拿，活活地被扔冷在烧作硫磺和土里。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但是最后他就进火窟了，这场战事就完全结束了，好吧？这是第一章今天发的哈米基督顿大战。下面一章呢，就是得胜者的背题。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有背题的应许啊，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第二个的那个黑点就可以不要了，因为他是就是只有那是就是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三十六节，第二个黑点就不要了。或者你把第一个你们要试试，就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们，就是第二条啊，它只有两条，我们就提出那个应许来啊，圣经的应许，得胜的基督徒要背起。第二个背起的预言，在马太福音
这边是在站在人子的面前，人的面前，那个的要改成子，
对，人子的面前，对，人子，儿子的子就少了。 第二个背起的预言应该是马太福音24章，这里也写成4章去了，这里改成了24章，它是两个在田里，取去一个，取下一个，那么有些比方说那是两个人在田里，有个人字，这个都不要紧了啊，你就知道两个肯定是两个人嘛，这是原文是有两个人字哈，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下面就是第一次的大背题，那是灾前背题，那就是启示录7章9节到17节，有许多的人没有人数得过来，是从各个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或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供物柱。这个你要看见，它是一定是提到宝座那里，这个叫背题。背题到半空中不是背题，啊，那是审判台，啊，审判。第二个就是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我们加了一个括号，就是得胜者，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要被提到是宝座那里去的。那也是背题啊，这是得胜者的背题，这两个都是第一个背题，有许多的人没有能数得过来，就包括已经死了的基督徒要复活背题，得胜的基督徒已经死了，但是是得胜的基督徒，他们也在那个时候背题了，这里就包括保罗、彼得也要在这一次大背题里头一样上去，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也要复活。
宝座是不是第三神殿啊？
啊，
宝座是不是
圣经没有讲，我们不敢说。
我看到一本解经写第三神殿，
不敢说。保罗是被提到第三神殿上，并且隐秘的言语。那么现在我们讲经过大灾难的背题，就是在灾难中间的背题，这个次数就不是一次了。你看苏透的庄稼被收购，只要你在大灾难中成熟的基督徒，成熟一个背题的，成熟一个背题啊，那不会说我们大家约好今天我们一起成熟，那其实不是的，成熟一个就背题一个，哇。下面一个在大灾难中生了兽像经常名字数目的人就背题了，这个背题就是背题的玻璃海啊，背的玻璃海，玻璃海是在神的宝座的前面有一个玻璃海，如果我们不记得，请你把启示录现在我们可以翻开第4章，第6节，4章第6节，启示录第4章第6节，1、2、3、4。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所以这个玻璃海在哪里啊？在宝座前啊，就是在宝座那里。那么我们再读启示录的15章第2节，启示录15章第2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鸟兽或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看到没有，这些人被提了，就站在玻璃海上，玻璃海就在神的宝座前，这些人也得胜了，也被提了，好吧，
这两个都是玻璃海的，
头
头的跟头的
啊，梳头的没有梳玻璃海，那就到神的宝座了，梳头就正常了，那一定是在神那里去了，好不好，
可是这个也是在灾中，在大灾难中、
啊、对，不是说在灾难中的都到玻璃海，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没有说玻璃海了，圣经没有讲，我们就不能去推测它到了玻璃海，而圣经里已经告诉我们庄稼出透了，出透了就要收藏起来，上个星期六我们在 Surrey 那个读经的聚会里头我们讲了三个节气，第一个节气呢逾越节，第二个叫收割节，第三个叫收藏节，收藏节那就神收到他宝座里去了，收藏， 所以熟透了就把它收成起来了，那就叫祝风节啊，啊，就是我们说的祝风节，收藏，那就把它收藏起来，收藏到神那里去了。到底这一个这些熟透的人到哪里？我想和第一次被提的人应该是在一处。那么玻璃海的情况不同，因为玻璃海他们是为主寻道，专门不拜咒和咒香的人，那是玻璃海。其他的人就应该和第一次大悲喜的人在一起，都到宝座那里去。
那在玻璃海跟在宝座那里有什么不同？
应该是一样，不过他站在玻璃海上，玻璃海里面混杂有火，就是他们是受过了苦的试炼。
那可是他也是得胜
的。是是，他们也在宝座前，因为玻璃海就在宝座前，对不对？宝座前好不好？但是特别要标记一个。
玻璃海全都是殉道者。
哎，应该不，我不敢说都是寻道者，但是整个受像的那些寻道者是在玻璃海，整个受像。
那他们就是那时候还活着的人？
没有，他们，我想他们很可能是已经寻道，很可能哈。
就说本来是还活着，然后寻道，所以到玻璃海，在大灾难中还活着的人。
但是他们已经寻道了，
嗯，
他们就证过了受和受像，他们就那个时候为主建筑了。也许原来没有得胜，现在为主战术得胜了，所以有的人就在那里想啊，他说我现在失败不要紧，我就多爱一点时间。那一天呢，这个寻那个兽要我拜他的时候，我就坚决不拜他，那我那一下就得胜了，那是不可能的。你现在爱世界，那个时候你很爱你的命了，对不对？有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就爱命了，枪对着你，你否不否认主的命？连彼得都三次否认主的命。你说彼得不爱主吗？所以你平常没有一个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得胜的生活，到那一天你要去得胜啊，很难很难，好不好？好，就不要等那一天，一直都不要等那一天，就一次寻找。
请问，那如果说现在死的人对不对？然后他不是得胜的基督徒，然后到那时候的，因为他不是得胜的基督徒，他经过他。
死的人还没有复活，
还没有复活，
没有，他不会经过这个，
就不会经过大灾难。
大灾难没有了，大灾难一定是活的人。好好好的，
那应该早早死
了。啊，那早早是个问题了。你不经过大灾难了，那就要经过千年
黑暗，
千年的黑暗。啊，那也不行啊。所以现在不要找切入啊，不要找切入、啊。所以这个星期六可能我们在这儿有那个地方。这里那里啊，我们要专门要讲到基督徒，过一个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得胜的生活，有个基本的操练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可能专门要讲这一个。下面呢，我们就说全教会不是一次背题，不得胜的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这里要说明清楚，活着的啊，死的那当然就不经过了。第二个就是生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得胜者的夫人，要他到旷野被养活1260天，那就是说他没有得胜。得胜的就叫男孩子，不得胜的就是夫人剩下的那一部分。实际上这一部分要包括以色列人，还包括以色列人在里面。啊，这个夫人要代表以色列人，也在里头，因为他有十二姓的关联，在他的身上，好吧？而且我们就是花一点时间呢、把上。第四个我们交通的在这里啊，把它组织。那么大家也有一些问题，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和大家交通了。现在呢，我们今天要开始读启示录，现在要请大家发这一个东西给大家，启示录的2章到3章。如果你没有启示录的2章到3章的原文编号的圣经，就请你拿一份这一个，或者你没有带来，你也可以拿一份。现在我们先要读启示录的第一章，因为我们要读启示录的2章到3章，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先读启示录的第一章。
下一次啊，如果你们有原文编号圣经，你们可以带来，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写，你的圣经上你可以拿一个铅笔啊注意一下，因为发两张纸给你呢，你弄了就丢了啊，那你可以自己身体上可以写一下。现在我们开始读启示录的第一章。好，我一边读我一边来解释它。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把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沿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这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启示这个字就是揭开的意思，本来这个东西是盖住的，你把它揭开了，这个叫启示。那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要把原来奥秘的封闭的一些事情现在向我们揭开了，这是他的启示。启示就是打开了揭开了，而且揭开是什么事情呢？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这个仆人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就是奴仆的意思，奴仆。我看到今天很多人啊在那里说我是神的仆人啊，很多人在那里讲到我是神的仆人啊，也有的人啊在写信里头我是神的仆人。这个仆人不是那么容易做的，真正一个神的仆人就是在他的家里做奴仆，那是一切的事情没有你自己的主见，那必须是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这个才叫仆人，这个才叫仆人。所以有的人说我是仆人，我想这个名字自称是仆人的可能就有问题了，好不好？约翰便将神的道，道这个字原文就是话，神说的这个话，这个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神的话，天使说的话，甚至于鹰在空中飞说的话，祸灾祸灾这些话，那都是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把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因为在这里啊让约翰看见许多东西，他把它证明出来，他就在这里做见证啊，证明这些事情，他所看见的的确有这些事情。所以第三节，验证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第一个，你愿意念这个启示录；第二个，你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启示录里头虽然是预言，但是好多都是要我们遵守的，比方我们上次说的不要拜塑像，那你要遵守啊，对不对？等等我们要说的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很多都是要遵守，那就有福了。因为这是七七年，我来的日子是七年，那个时候约翰的日子是预表主的日子的信，因为约翰那个时候啊是受迫害的，罗马皇帝尼罗皇帝那个时代，我们曾经说尼罗是逼迫基督徒的，他是受逼迫的。那么很快主耶稣要来，基督徒都要出来，又有一个逼迫，啊不，基督徒。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个亚细亚，我们一般读圣经的称它为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这些地方。如果说大亚细亚，就包括中国这些地方，它是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在当时就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教会在亚细亚。
但是神选择了其中有七个教会，亚细亚神选择了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有代表的意义，所以叫写七封书信给这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写信给七个教会，就是二章到三章我们要说的，底下就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实际上在原文的次序是但愿从那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把今在摆在前面的，原文是在前面。但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人啊，我按照我们中文的习惯就是啊、期待、现在、以后永在，那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就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这个在字我们中文翻成在字，实际上原文也不是在字，原文是一个是字，现在是，过去它也，过去也是，将来也是，现在是，过去是，现在也是。那如果翻成英文就是 I am， 是不现在 ，I was， 过去，好，将来 I shall be， 将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名字就叫是，神的名字就叫是。你说他是，他是全能者，他是至高者，他是独一的神，就只有他才是，别的都不是。你有病，他就是医生；你渴了，他就是活水。你饿了，他就是生命的粮，啊，这个就是说他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是，只有他是，这就是他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是在出埃及记，他启示给摩西的，啊，或者我们把出埃及记啊，我们读一点好吧？旧约的出埃及记，啊，如果大家带了旧约，请你。请我们读第三章，十三节，第三章的十三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的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自由拥有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I am that I am，我是，我就是，也就是我过去是，我现在是，我将来也是，这就是神的名字。中文翻成自由拥有。十五节，神要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字的荣耀，也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耶和华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就是 I am that I am， 最后吧。我们在圣经里头旧约 翻译成神的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神的这个字，在原文里头很，他都没有把他的意思翻译得很清楚。当我们说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字在原文不是神，在原文是什么字呢？它是 Elohim， 这是至高者的意思。应该起初至高者创造天地，它是用了至高者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一个复数，不是一个单数。是个复数。所以如果从创世纪的第一章你要翻译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要在神的那里有一个注解，你说原文的意思是至高者，你落下原文这个甚至是至高者，现在我们三一节，它是一个复数，这个字也有一个单数，但是 Eloah 也是它的单数，单数
也有三，
也有这个字，至高者啊，在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叫单数的，是 Eloah， 复数叫做 Elohim。你如果要写就是 E L O H I M Elohim。